英国首相特拉斯日前宣布辞职，再次引发执政党保守党党魁的竞逐。然而，一项要求重新大选的网络请愿却在度持续升温。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80万人联署。下面请听报道。英国首相特拉斯日前宣布辞职，之前在上次竞逐中以败北的前财相苏纳克、下议院领袖莫丹特等人纷纷开始竞逐保守党党魁。但是根据英国卫报21号报道，保守党政府正在面临反对派排山倒海的呼声，要求重新大选。选民要求对哪个治理这个国家有发言权。观察人士指出，特拉斯的辞职令到保守党进入了一个冲突和辞职的循环。之前在经济危机恶化背景下，短短两个月内，政府首脑和部长他们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局不稳。按照现在的民意调查和分析来看，提前大选，保守党肯定会失去下议院的多数。这个对大多数保守党议员来讲，相当于自己断送了饭碗，因而拒绝举行大选。而大选亦可能会重新绘制英国的政治版图。英国首相并非通过大选产生，而是民众选举各地区的下议院议员，由这些议员组成下议院。而在大选中赢得下议院多数席位的政党将会组成新政府，该党的领导人则成为新一任的英国首相。如果没有占据多数席位的政党，即产生所谓的源自国会，那通常由最大的政党组成少数政府，或者组成两党或者多党的联合政府。下议院一般任期为五年，所以按照正常的议会服役期来看，下一届大选将会在2024年12月17号开启，最迟不会迟过2025年1月进行。专家指出，无论哪个做英国首相，还是要解决这三个问题。一是通货膨胀，二是能源价格高涨，三是经济衰退。但是这三个问题特拉斯没有好的办法，其他人亦不一定能够有更好的办法。最多是做得比特拉斯更加稳健一些，更温和一些，但是温和却更不容易见效。一个星期之后，新的保守党领袖或者将会接手上任，而这场戏剧性的首相接力赛能不能够挽救英国，普遍存在疑问。在乌克兰向俄罗斯占领区赫尔松反攻之际，俄罗斯国防部长星期日在电话里面话俾法国国防部长听，乌克兰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并且趋向失控升级。他担忧乌克兰可能在冲突中使用装弹。在这个同时，有嚎叫之鹰之称的美国101空降师已经部署在欧洲，随时准备与俄国一战。下面请听报道。俄罗斯军队试图沿住克里米亚半岛的黑海海岸往北推进赫尔松，攻落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等重要港口城市，切断乌克兰所有的航道，将乌克兰军队封锁在陆地上。由于俄军威胁逼近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美国决定出动基地位于肯塔基州堪贝尔堡的101空降师。101空降师又叫做嚎叫之鹰，可以在几个钟头之内抵达世界任何地方。西班牙22号亦宣布将会派出14架战机前往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乌克兰战况方面，俄军继续锁定攻击乌克兰各地能源设施。俄罗斯22号发射十几枚飞弹攻击乌克兰各地的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导致不同地区局部停电，几乎已经开始实施分区限电。同时，俄军亦持续要求南部赫尔松市居民带住重要文件和值钱的物品紧急撤离。显然就快要挡不住步步收复失地的乌克兰军队。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亦都互相指控对方准备袭击卡科夫卡水力发电厂水坝。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3号在电话里面话俾法国国防部长听， 乌克兰局势正在度迅速恶化，并且趋向失控升级。绍尔古向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的国防部长说，俄国担心基辅当局可能准备在乌克兰使用装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驳斥俄国这项讲法。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当日亦驳斥俄罗斯宣称乌克兰正准备使用装弹的讲法。他说，这个显然是错误的。所谓装弹是使用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传统炸药，但是俄国没有公布任何证据支持这项讲法。另外，自从俄罗斯2月展开对乌克兰的入侵之后，俄军就控制了欧洲最大的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七大工业国集团谴责俄罗斯绑架扎波罗热核电厂的领导层，并要求即刻将该厂的完全控制权交返给乌克兰。随着创纪录的 8.7% 的社会保障生活费调整的开始，在2023年美国人的社会保障福利平均每个月将会增加140多美元。依靠该计划获得补助金的大约7000万美国人，具体增长数额互相之间会有所不同。下面请听报道。超过6500万的社会保障受益人将会在1月份看到增加之后的福利支票数额，而超过700万的补充保障收入受益人将会从12月30号开始看到数额增加了的支票。退休人员每月的社保福利平均将会增加146美元，补充保障收入或者叫做 SSI 受益人将会看到标准的个人月付款增加73美元，从今年的841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914美元。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面，美国社会保障署将会发出通知，包括2023年的新的月度福利金额。要想提前知道你将会收到多少钱，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将你的社会安全福利净值乘以 8.7%， 即为2023年调整之后生活费所增加的数额。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注册财务规划师、社会保障申请软件供应商 Covison 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乔埃尔萨建议，要想得到最准确的数额，就将你的医疗保险 B 部分保险费加到你的社会保障福利净值上，然后再将这个总值乘以2023年的生活费调整比率。埃尔萨说，2023年的这次和其他年份不同，在其他年份通常更适合扣除你的医疗保险 B 部分保费。医疗保险 B 部分的保费包括门诊治疗等，通常会直接从社会保障福利支票中扣除。在2023年，这些保费将会降低大约 3%， 标准月保费每个月下降 5.2 美元，即从2022年的 170.1 美元降至2023年的 164.9 美元。根据近两年的报税表，那些收入比较高的人将会支付比标准月费更多的费用。2023年同收入相关的调整金额对于单身申报者来讲将会从97,000美元开始，对于联合申报的已婚夫妇将会从194,000美元开始。根据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近日宣布，目前美国的柴油库存已经低到令人无法接受的水平。拜登政府将会准备采取所有可能的行动，以增加柴油的供应。下面请听报道。当前美国的柴油供应量仅够25日使用。拜登总统的高级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近日话俾彭博社听，目前的柴油水平已经低到令人无办法接受，而且所有的选项都已经摆在台面上。拜登将会考虑各种行动以增加供应。从美国能源信息署提供的数据显示，10月份柴油库存正处在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截至10月14号，美国仅有 25.4 日的供应量，亦低于4个星期之前的 34.2 日的水平。这日柴油紧缺，可能会进一步推高价格。拜登政府上个星期已经宣布，下个月将会从战略石油储备中再释放出1500万桶石油。拜登及其盟友强调，这个不是一种政治策略。拜登说，一旦石油价格跌至每桶70美元的时候，美国政府将会购买石油。这个意味着石油公司现在可以投资增加产量，并且有信心在未来能够以每桶70美元的价格向我们出售石油。柴油是美国货运列车使用的燃料，亦是长途卡车司机常用来运输货物和食品的燃料。美国能源信息署介绍，作为一种运输燃料，柴油具有广泛的性能、效率和安全特性。民众使用的大多数产品都是由装有柴油发动机的卡车和火车运输，而大多数建筑、农业以及军事车辆和设备亦都有柴油发动机。能源信息署亦说，和其他液体燃料相比，柴油燃料具有更大的能量密度，因此它在每单位体积内能够提供更多的能量。星期日，在中共二十大之后的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毫无意外地取得了第三个任期，其余六名常委亦都是外界口中的习家军。各界普遍认为，在二十大之后，习近平的权力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高位。在权力高度集中下，由于少了制衡力量，可能亦将充满风险。一旦经济和外交等层面出现问题之后，无疑将会由习近平全权承担。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中共二十大之后的一中全会，第一届中共领导层完整名单已经出炉，习近平确定连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及中央军委主席。目前李希和蔡奇的职位已经公布，李希担任中纪委书记，蔡奇决定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而其余五名常委的职位分工被预测为，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李强有望接掌国务院总理，赵乐际可能出任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王沪宁可能接任中共全国协会主席，丁士祥有望接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不过这个仍然只是推测，不排除会有不同的变化，最终的结果还有待官方公布。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在17届、18届和19届的政治局委员都是25个人，20届真是少了一个人，引发外界猜测。分析认为，鉴于胡春华未入局，意味着中共团派已经彻底失势。耶鲁大学法学系教授张太苏在 Twitter 上面写话，今日在北京发生的事情代表了两种政治模式的终结。一是权力分享和制度化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模式的终结，二是同一时期技术官僚的功利主义模式已经终结。但是旧模式虽然已经被抛弃，新的模式却还没有出现，这个将是一场真正竞争的开始。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共历次党代会报告里面，中共都不断提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十八大的表述亦是中共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即便是在19大仍然写话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在20大的报告里面，这些讲法都已经消失。今年的报告里面提到，该政权正面临着国际格局急剧变化，外部压制可能随时升级，并且说要为风暴做好准备。分析指出，尽管习近平掌握的权力史无前例，但鉴于他向原教旨的无主义回归，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经济挑战和紧张的国际关系，习近平今后的道路恐怕亦不会平坦，包括政治不确定增加，日益被国际社会孤立， 经济放缓，还有不断升高的民众反抗情绪。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